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22集。时间已经到了下午2点多，他们还水米未进。霍刚拉着石俊去祭五脏庙，随后回到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工作。石俊是个私家侦探，他的岗位自然就是家，怎奈钥匙丢了，这事儿相当令人头疼。霍刚只好先把人丢回自家，随后赶往警察局。在霍刚家中，石俊倒是自在得很，一边躺在书房的软榻上仇视霍刚那个极端享受主义分子的优越生活，一边细看由 C 大校长提供的藤子文和藤勇的简单材料。看上去藤子文很普通，家境还算不错，成绩优异，喜欢却不沉迷网络游戏，有爱却不泛滥，这是个随处一抓就是一大把的年轻人类型，想要从这些资料里找出线索似乎不太可能。转眼看藤勇的明显有很多亮点，这个人5岁跟着父母去国外居住，小学、中学、高中都在那边就读，10个月前跟着父母回国定居本市，父母拿了主意让他转校到 C 大，学习成绩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什么。藤勇的待人处事有些国外过于开朗的小毛病，男生对他有些微词，至于女生，他们总是喜欢那种坏坏的又有才气的异性。学校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里面同样存在着阶级体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尽管他们同在一所学校，尽管他们也会嬉笑打闹，但彼此交心的可能性少得可怜。略有些失望地放下了资料，石俊开始困倦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放在桌上的电话嗡嗡起来，看了眼号码是霍刚办公室的，他一个机灵坐直了身子。什么事？他充满期盼地问。
我把死者的女朋友请来了，还有15分钟就到，你要不要过来听听？
当然，我马上过去。樊静典型的大家闺秀，甜美的容貌和丰满的身材足够让任何一个看到她的男性为之倾心。看到她的第一眼，石俊就在想，也许樊静和藤勇站在一起更相配。那么樊静自己又是如何看待刚刚被杀害的男友呢？
子文是个很随和的人，他很温柔。
他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他对我非常体贴，就算是我的父母也不如他心细。
你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你很爱他吗？听着霍刚富有磁性的低语，樊静低垂着头嗯了一声。坐在一旁的石俊很想翻个白眼，现在不是你展示魅力的当口，拜托你问问正事行不行？八成是感觉到了石俊的怨气。霍刚递给樊静一张纸巾，开口问他，昨天晚上你们为什么提早离开生日宴会？樊静擦了擦眼泪，重新抬起头来说，
子文喝多了，不知道是谁开玩笑把红酒掺进了他的啤酒里，他很不舒服。
为什么没跟藤勇或者是其他人打声招呼就走呢？
那样就走不了了，就算是睡在里面，朋友们也不会让我们走的。
霍刚转眼看了看石俊，像是在说，前晚你就是这么被灌多的吗？石俊飞过来一枚眼刀子，
少管闲事。
然后呢，你们离开宴会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问的。霍刚也没多动什么心思，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樊静的回答。根据樊静的回忆，当时他和藤子文离开宴会之后，藤子文就送他回宿舍，路上藤勇打来电话。这里樊静按照霍刚的要求说得非常详细，他描述了当时藤子文说的每句话。
没什么事，见面再谈吧。
这一点倒是和藤勇说的一致。石俊揣摩着，案发之后藤勇直接被送往医院，从始至终都有人跟在身边，
他没有任何机会联系别人，当然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思及此，石俊继续专心听霍刚对樊静的提问。你没问滕子文找滕勇会有什么事吗？樊静摇摇头，非常迷惑。
当时我觉得子文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完全没有想到要问他什么。之后我回到宿舍，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过了10点的样子。
在那之后呢？你们联系了吗？或者说你回到宿舍后有没有人跟你联系？一瞬间的慌张让他的眼神飘忽不定。石俊捕捉到了这一有趣的变化，并示意霍刚继续坑蒙拐骗。我不想打探你的私生活，霍刚诚恳地说，但现在出了命案，死者是你的男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哪怕是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帮助我们早一天抓到凶手。樊静低下头擦泪，含糊间说着自己回到宿舍就睡了。石俊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起了身，走出了接待室，出了门一把抓住霍刚手下的一名警员，问他樊静住的什么宿舍。
双人的，本地的学生都是双人间，你要是想问滕勇为什么住单人间，
我就问樊静。石俊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他的舍友是谁？最好把联系方式也告诉我。一个半小时后，石俊再度返回 C 大，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樊静的舍友。在他一番游说之下，这个可爱的女孩几乎喜欢上了这个幽默风趣的男人，他想要知道什么自然是顺利的。据说樊静回到宿舍的时间是22点15分，洗漱大约用了20分钟，具体时间女孩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樊静接到一个电话，匆匆忙忙穿好衣服离开了宿舍。当时这个女孩还担心地问过她，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急着出去。出于对舍友的关心，女孩是看了表的，樊静离开宿舍的时间是22点50分。樊静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她离开宿舍的时间为什么在滕勇接到短信后不久？石俊带着这两个问题回到霍刚的家，一夜辗转反侧。第二天一早，好不容易睡着的石俊被大力的摇晃醒，起床气超大的侦探抓起枕头就要抡出去，看清面前的人，手里的软性武器泱泱地收了回来。他可以摔打霍刚，却不能摔打老王。他挠挠头，你怎么进来的？
霍队给我的钥匙。
老王摇晃着手里的钥匙链，
霍队估计你啊昨晚一夜没睡，早上敲门肯定醒不过来，就把钥匙给我了。话说呀，我们霍队还真了解你。
是啊，该死的眼镜男居然这么了解自己，他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呢？在极度无奈的情绪中，石俊希望老王能给他带来给劲的东西，所以他指着老王手里的牛皮纸袋。
有线索了？
算不上。
老王说着话把口袋给了石俊，并加以说明。
我刚从电信局回来，死者滕勇、樊静的通话记录查到了。
不错，很详细。就像两名当事人说的一样，在21点48，滕勇的手机有呼叫滕子文手机的记录，22点35，滕子文手机有给滕勇手机发短信的记录，而樊静在22点50的来电则是属于樊静的父亲。就是说这三个人在案发时间内各有各的去处。石俊让老王详细调查樊静是几点回到家中的。看着石俊半死不活的样子，老王还是给他来了点有劲儿的。他调查出樊静的父亲跟滕子文有过一些摩擦，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樊静。樊静的父亲是个白手起家的建筑商，这个人从工地最底层做起，一直到现在拥有3家建筑公司，一个最好的施工队伍，这发展史里面的猫猫腻腻就不必多言了。在樊静父亲来看，只能算是小康之家出身的滕子文配不上自己的女儿，故此三番两次阻挠孩子们的恋情。但这事儿就跟早恋一样，当父母的越是干预，孩子们越是有干劲。所以 樊静父亲曾几度找到滕子文，并威胁说再纠缠樊静就杀了他。石俊讥笑几声，这不是杀人动机，太牵强了。
那为什么当晚樊静急忙返回家中？
老王反驳道，或许是樊静的父亲雇别人去教训一下滕子文，别人却失手杀了他。刚巧滕子文叫滕勇来助阵，只是晚了些。滕勇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失手杀了滕子文，被滕勇撞上，只好打昏了他。而樊静的父亲担心女儿会在晚上找滕子文，所以一个电话把女儿调回家。石俊微微点头，你这么分析也有道理。那我问你，现场那些积水你怎么解释？如果是某人失手杀了滕子文，又被滕勇撞见，就是说杀人和遇到滕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么作为失手杀人的凶手，他该想的是逃跑，还是该想着在案发现场放水？他放水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毁灭证据啊。
老王瞪起了眼睛，抢着说，
如果这么分析起来，那个人肯定跟滕子文发生过打斗，也会在现场留下一些证据，但他没时间处理，索性就演了一出水漫金山破坏现场。
对老王的这番推论，石俊没有反驳，他的态度更像是不予置评。但老王觉得自己把石俊说得哑口无言了，兴致勃勃地丢下一句，
我去调查樊静的父亲，后冲出了霍家。
石俊始终很冷静，他抽出牛皮纸口袋里最后一张纸，这是验尸报告。他仔细地看着，死因是尖锐硬物刺中心脏，这是造成其死亡的致命伤，死亡时间在23点到凌晨。尸体的肋部肩胛有严重的肌肉拉伤，鼻腔口腔内有少量羊毛纤维。鼻口腔里有羊毛纤维，这只有在捂住口鼻窒息的情况中才会发生。但为什么在死者的面部并没有发现大力按压后的痕迹呢？石俊拿着验尸报告紧锁眉头。今天是案发的第五天，过去两天内案情毫无进展，霍刚那边忙着调查滕子文和滕勇两家的情况，石俊则奔波于 C 大与市区，也搞不清他在忙些什么。老王对樊静父亲的调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案发当晚，樊静深夜返家的理由貌似是樊父对其就何时跟滕子文断绝来往的事情说教一番，而樊静本人似乎一直没有动摇。至于滕勇，他在昨天下午出了院，并执意不回家休养，今天早上返回学校。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精力充沛呀。站在 C 大校园里看着周围叽叽喳喳的学生们，石俊第 N 次发出感慨。从远处传来的喊声让他转过身去，他对着校务主任招招手，示意过来说话。这一次是滕勇约见霍刚，怎奈霍队长过于繁忙，把这事儿推给了石俊。巧的是石俊也忙，忙到只好把见面时间一改再改，最后定在今天校庆活动之后见面。据说滕勇参加的是时装走秀，原本已经推脱这次活动的滕勇被学生会热情的学姐们以各种理由拉了回来，这事儿石俊是知道的，同时也对现在的女孩子们更加难以理解。很明显滕勇受了伤又被牵扯进凶杀案，他本人推脱这次活动无可厚非，若是懂得体贴的人不会再次邀请他，可见女孩子们的脑子和他们的办事能力啊。临时搭建的梯台上，滕勇看上去好了很多，至少缠在脑袋上的纱布被设计新颖的帽子盖得严严实实。只见这个帅气的小伙子在这几天瘦了些许，看上去有些脱相了。台下时不时传来喝彩声，而台上的滕勇似乎保持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这样反而引来更多女孩的注目。石俊看着这个还不算成熟的男孩子，以自己帅气的脸、修长的身材征服了各路学姐学妹，偷偷地想着，如果没有发生滕子文的事，滕勇的表现会不会更好？顾盼之间，转身驻足间， 唐永真有些职业模特的风采，尤其是回头一望的姿态，更显出唐永洒脱的气质。挂在脖子下面的银色项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晃着了站在下面的石俊。石俊半眯着眼睛，毫不留恋地离开了会场。20分钟后，唐勇换了自己的衣服，急匆匆跑了出来，见到石俊连声道歉，并带着他迅速离开了这个嘈杂的地方。石腾二人选择在校内的一家小小咖啡店谈话。从唐勇点的那几样饮品和小吃来看，这孩子必定是一直生活在优等环境中的，八成不会考虑所谓父母挣钱不易的道理。石俊这个从大学开始就打工赚钱养活自己的人，明显有些看不惯腾勇的铺张浪费。够了，石俊制止了腾勇要点一份大果盘的意图，笑着说，就我们俩吃不了这么多东西。腾勇很体面地笑了笑，
我是不想怠慢了警官先生。
好了，我们来说说案子吧，你找我不就是想谈这个？
也许是石俊的态度有问题，对面的腾勇明显矮了一截，他讪讪地拿起水果茶的茶壶给石俊斟上，眼睛低垂着说道，
你们是不是在怀疑我？
为什么这么问？
茶壶被放在一旁，腾勇叹了口气，仿佛有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看到他这样，石俊出奇地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态度，随后道，今天只是随便聊聊，你看我连警服都没穿。他随口扯谎，脸上不羞不躁的，言罢还稍稍倾过身子注视着腾勇，
你好像很敏感。
一句话把腾勇说得面红过耳，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证明自己不是多想。
其实这很容易看出来，当时只有我，我的意思是子文被害的时候只有我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警方明白我是无辜的，或者说我到底是不是无辜的，我自己也很迷惑。
这种说法倒是新鲜啊。石俊在心里品杂着他这番不算辩解的辩解，反问他，
听你这话好像也在怀疑自己。
怀疑什么呢？
说不清。
童勇双手握着透明的杯子，头垂下去，闷闷地说，
那天晚上在他找我之前，我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事，谁会在半夜约人出去到那种很奇怪的地方见面呢？如果他不是我的堂弟，我根本不会去。也许他被害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只是目前为止我还不清楚那是什么，又或者他是因为我。
因为你？猛地被石俊打断，腾勇一下乱了自己的节奏，他抬眼看着石俊，一时间竟有些慌张了。
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为什么子文不找别人只找我呢？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以后，会不会做了什么事，引起什么不该发生的前奏？
等一下，腾勇，生日宴会上你喝了很多吗？
不，事实上并不是醉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至少我还能买单，知道去超市给自己弄点喝的解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时候的我应该算是清醒的，只是脑袋稍微有些晕眩。
看着他紧张的表情，听着他急切的说明，石俊反而比刚才更吊儿郎当了。直到腾勇反反复复的说明之后，石俊才婉转地提到了关于樊静的问题。对此腾勇多少是了解些的，他第一次看到樊静时跟石俊一个看法，这女孩配给滕子文有点浪费了，但那是堂弟的女友，他只会觉得子文非常幸运能交往一个很爱他并非常美丽的女友。如果说腾勇对滕子文不甚了解，那对樊静就更谈不上什么了。腾勇跟樊静的接触每次都源于滕子文，但因滕家堂兄弟的爱好不同，腾勇很少会陪着他们那对情侣在一起玩闹，因此樊静和腾勇之间还是客套为主的关系。至于腾勇对滕子文和樊静的看法，他的回答是
他们非常相爱。
哦，不管腾勇说什么，石俊就像是一块海绵，任你千钧力道上去也没有任何反应。最后 藤勇离开的时候显得有些失落，而石俊在跟霍刚做汇报时说道：
对，是我的直觉。
石俊，靠直觉没办法破案，如果你怀疑他，就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
坐在车里的石俊则舌：现在没有，但是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很错乱。目前为止，涉案人只有他和樊静，我不认为樊静会杀了滕子文，那么就只剩下滕勇。